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不能震动的国。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2章25节到第13章6节。好，请打开圣经啊，翻到希伯来书第25章第12章25节到第13章的6节啊。好，准备好了没有啊？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主的手里啊。天父啊，我们接下来要来传讲你的话语，就祈求你来保守我们，让我们所思所想都是合你心意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先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读了这段经文，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是在哪里啊，这段经文出自哪里？出自罗马书第12章的开头，对吧？罗马书的第12章的1-2节哈。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如果你对罗马书比较了解，罗马书第一章到第11章讲的是福音，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然后第12章马上就来了这段经文，是不是？原因是因为这段经文是对我们对福音的一个非常概要性的一个回应啊。那么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基督徒要以侍奉神的一生来回应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侍奉神是神对基督徒的呼召，大家明白吧？这两节经文很重要。好，那么今天其实讲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这个主题，其实我们主要讲这个国里面有两件事情，一件事叫感恩，一件事叫侍奉啊。讲到侍奉呢，我想大家一讲到侍奉，可能大家往往想到的是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对不对啊？教会的传道人在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一书当中，这个作者布雷克牧师这样描述有着美好侍奉的传道人啊。我给大家读一下，我觉得这段他写在序言里的这段话对传道人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刻画。基督忠心的仆人却是上帝之家的美好装饰，是点亮的明灯，是山上发光的城，是给瞎子领路的，是基督徒天路历程的向导。他使不敬虔的人感到惊惧，使敬虔的人大有喜乐，使愁苦的人得着安慰，使困惑的人得着谋略。他的一生常常并不长久，只能给出很少的讲道，照亮了别人，自己却像蜡烛一样燃尽。失去这样蒙恩的牧者真是莫大的损失啊。我不知道布雷克是想到了哪一位牧者啊，他写的这么好啊。所以一个好的传道人可以给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啊。所以大家想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呢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好像神也没有呼召所有人都成为全职传道人吧。罗马书第12章1-2节其实不是讲给传道人听的啊。这里讲到理所当然的侍奉，其实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而不只是对传道人的呼召。那么作为平信徒的你啊，那么是不是也要积极服侍神呢？罗马书12章的1-2节说是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服侍呢？如何侍奉呢？是不是也要像布雷克牧师所描写的都像传道人那个样子呢？那么这个侍奉的方式啊，好，那么接下来这个侍奉的方式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基督徒应该如何来侍奉啊，这个侍奉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啊，这个基础应该如何转化成侍奉的动力啊，求圣灵光照你。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12章25到13章的6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翻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请听神的话语。 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五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啊，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明不明白，好，我继续读下去。这再一次的话是指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三章一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是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把我怎么样呢？好，感谢主的话语哈，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首先告诉大家啊，就是一个中心思想啊，这个中心思想是因着神所赐的永恒的国度，我们应当有感恩和侍奉的生活。我再讲一遍啊，其实这个中心思想非常重要。因着神所赐的永恒国度，因着神所赐的永恒国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当有两方面，感恩和侍奉的生活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这句话其实就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跟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讲的道理是很接近的。那么这段经文我会分成两部分来讲啊，蛮长的这两部分啊。第一部分是第十二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九节，讲的是对感恩和侍奉生活的要求。然后第十三章的一到六节其实是三个例子，是感恩与侍奉的生活的实例啊。好，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因为这个讲道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长，所以呢盼望弟兄姐妹能够集中精力，能够明白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因为其实这段经文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蛮重要的啊。也求主赐给我能力，让我能够不靠着人的口才，而靠着圣灵的能力啊。好，我们仍然是已经解经讲到，所以我们会慢慢的来分析这段经文讲了什么。如果你有笔的话，可以来记啊你所听到的这些信息。首先我们来讲第十二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哈，这是讲到的是感恩和侍奉的要求。神对我们有一个要求的，就是我们得着信仰以后，我们要有一个感恩和侍奉。那么今年的希伯来书讲到呢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还有两次啊，我们差不多就整个的希伯来书就讲完了。我们很感谢神啊，因为希伯来书是一卷蛮难讲的书啊，但是非常感恩的是，神让我们能够把整卷的希伯来书在今年这个疫情当中就慢慢的讲解完毕啊，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当中获得很多的力量。那么细心的听众可能会发现，希伯来书的后半段啊，我们前几次的讲章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的生活应用，对不对？希伯来书的核心教义，我们天上的属天的大祭司，这个他的献的祭，这个讲完以后，整个希伯来书从第十章啊第十八节十九节开始，就往后就基本上都是应用了。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什么呢？还记得吗？我们讲了大祭司的祭跟信望爱的生活，对吧？第十章。然后我们讲了被盗的警告，我们讲了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记得吗？我们讲了信心英雄榜，我花了三次讲了信心英雄榜。我们又讲了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我们又讲了神的管教，记得吗？然后上个星期我们讲了什么？还记得吗？其实讲的是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乃是已经来到天上的 锡安山，对吧？好，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因为还没有讲完，西瓜说作者还没有讲完哈，继续讲这个什么主题呢？叫做不可离弃对我们说话的神。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他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谁是向我们说话的？神，对不对？”哎，读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应用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哎，我们不是基督徒吗？我们不是神的子民吗？我们会离弃说话的神？我们会把神离弃吗？请问弟兄姐妹，你觉得你会离弃神吗？有离弃神的请举手，当然我看不见你们哈，在网络上。我相信可能很少人会说，哎，我今天要离弃神，不会吧，对不对啊？但是我告诉你，事实上基督徒确实有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在离弃神。你不相信，你看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的，我们来接下来看啊，第十二章的二十五节的下半句，他说：因为那些离弃在地上警戒他们的。我首先解释一下这句话哈，什么叫在地上警戒他们的？这个指的就是当年在旷野里的以色列民，这个是一个以旷野以色列民的典故，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记得吗？神颁布十诫在西乃山上，十诫第二诫是什么？叫做不可拜偶像。但是这个警告刚结束，摩西还在西乃山上准备把这个法版扛下山的时候，这个时候山下的以色列民就开始拜偶像了，对不对？他们怂恿亚伦带领他们拜金牛犊的偶像。所以他们有没有听神的警戒？没有听呀，显然没有。他们离弃神的话语，就是离弃说话的神。那么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呢？我相信是有的。在我们当中，很多人看重金钱，看重名誉，看重物质享受，我们里面有很多拜偶像的事，大家明白吗？啊，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也有离弃说话的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点？你别忘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在对旧约以色列民在讲话，他在对基督徒讲话，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对基督徒的一个警戒，我们当中也有离弃神的。那么有人说，哇哦，那这样的话离弃神会有什么结果呢？第十二章的二十五节我们继续看哈，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他说：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离弃神的结果就是不能陶醉。我们知道，在旷野当中，以色列民因为一直离弃神，以至于他们最后都倒闭旷野，没有人进入迦南美地。因为什么？神是公义的，犯罪的人啊，必定受到神的惩罚，是不能陶醉的。这是条永恒真理，不光是旧约以色列民，也包括新约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接着说，他说十二章三十五节。十章二十五节，何况我们违背那在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旧约以色列民离弃神会遭到神的刑罚，今天新约的子民如果离弃说话的神，我们心里拜偶像，我们也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比旧约的以色列民更严重，因为我们今天是已经来到天上的锡安山，神直接从这个天上的宝座警戒我们，不要离弃说话的神，要听他的话。所以这样的警戒是更清晰更直接的。如果我们今天不听神的话，就比当年的以色列民还不如，怎么可能逃离神的刑罚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好，那么有人说了，那这样的话好像听起来有点可怕，但是这个神的刑罚会是怎样的呢？诶，我今天已经信了耶稣了，将来一定去天堂，对不对？所以这个刑罚到底是什么？是地上的刑罚，是在地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报应，是不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那你就想的太简单了。我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哈，不听神的话的结果是很严重的，不听神的话的人去不了天堂。你今天说啊，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你不读经的，或者是你读了经不按照圣经行事为人的， 去不了天堂啊，这是肯定的。因为不听神的话，说明你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当然我们不是要去论断那些初信徒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里面仍然有悖逆，但是我要警告大家，如果你信了一段时间，生命没有什么改变，信了一段时间仍然顽梗悖逆，信了很长时间仍然不读圣经，也不按照神的旨意来做行事为人，那么我相信你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接下来要说的第十二章到二十六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也还要震动天。我们上周讲道中有提到过，当时颁布十诫的时候，神降临在西乃山这个地方大大的震动，但是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神震动啊，震动这个天地哈，将来还有一次更大的震动，而且将来这一次啊，不仅是整个大地要震动，就连整个天空也要震动。什么时候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些经文当中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其实这是引用旧约哈该书啊，十二小先知书当中的一卷，哈该书第二章六到九节，指的是先知对于末日审判的预言呢、啊。你们记得吗？主耶稣在橄榄山上也讲过，他说他在来的时候，天势都要震动啊，所以这个是指的末日审判的时候。讲到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觉得这句话太震撼了，哇，不听神的话要受神的末日审判，对不对？是吗？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讲到这里以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二章的二十七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这句话的意思是，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而所有受造物都将被销毁，这个世界将不复存在，因为受造之物都是可以被震动的，只有那不被震动的永恒的神的国才会长存。所以你们记得彼得后书三章十节怎么说，他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的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对不对？好，讲到这里我稍微做一个小结哈，我想可能刚才因为那个屏幕有些搅扰，可能弟兄姐妹可能那个不见得完完全的听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这段经文讲的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其实就是离弃说话的神，同意吗？啊，我们不听神说话，就是离弃说话的神，结果是什么？不只是今生的一些报应，而是将来在末日审判中要沉沦的。因为不听神的话，代表我们没有真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我想请大家稍微做一个反思。其实，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对不对？啊，我请大家想一想哈、啊，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周都有讲道，我们每周的讲道讲完以后，你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呢？还是说讲完了，然后任务就结束了？嗯，听得蛮有道理的，然后就结束了呢？其实每一次讲道啊，大家不要看这个讲道的人到底是讲的所谓的好还是不好，他好还是不好只不过是一些技巧上的东西，他讲的好不好，他最主要他是不是忠于圣经把这个话讲出来。如果他真的解经解得很清楚，把这话讲出来，你要听的是不是他的口才，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把这个神的话吃进去，然后能够活出来。你如果听讲道，你觉得这个人讲的太好了，真的很好，哎呀，我太欣赏他了，很好，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忘记他讲什么，你只记得这个人讲的很好，那你白听了。讲员传道人讲的好不好不在于口才，保罗就是这样的，是吧？对不对？我问大家是不是，保罗说我只传，我并不是以那个人的口才高言大志，我只借着圣灵的能力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今天听完了每周的讲道，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你今年希伯来书讲道的笔记给我看， 因为我每一章我都有讲章的，我前面没有写讲章的这个逐字稿，我写了讲章大纲，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个这个笔记全不全。我盼望弟兄姐妹听讲到最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啊，而不是听过就算了，而不是一个主日的敬拜的一个形式过去就算了，这样不行的。好，好，所以请大家好好想一想，每一周听完讲道以后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好，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呢？为什么说哎呀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其实我告诉大家，你仔细看哈，他是为了带出后面那句话啊。我们来讲讲后面那句话，第十二章28到29节哈。所以看到没有，他前面讲了这段话，你们要听神的话，接下来他说了什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其实他想说的说，其实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我想说的，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所以第十二章28到29节其实是今天这个讲到的核心，这一整段话的核心哈。我给大家读一下，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希伯来书的作者前面为这句话铺设了三节经文以后，然后他才讲到，哎呀，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啊，重要的不得了，如果你们不听的话，会受神审判的。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请问是什么神的话呀？接下来他说了，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感恩和侍奉的生活，12章28节啊。那么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极其重要，这句话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基础，或者说一个高度概括基督徒生活的一句话。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哦，这里不能震动的国前面已经讲过了，什么是能震动，什么不能震动，对吧？不能震动的国指的是永恒的神的国，哦，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得着了不能震动的国，然后应该怎么样呢？就当产生感恩的心。所以从不能震动的国带出一个结果，感恩的心。然后感恩的心又带出什么呢？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感恩的心又带出侍奉神的行为。那你说从这里好像没有看到因果关系，是的，因为在原文当中有一个介词短语没有被翻译出来啊，这个介词短语是在感恩后面的，就当感恩。然后呢，原文当中有一个介词短语说，因此啊，借着这个感恩，借着这个恩典啊，就要侍奉神。所以如果你有笔记的话，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所以这个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逻辑就被归纳出来了，对不对？我请问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三样东西。第一样，首先我们要有不能震动的国，然后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带出我们感恩的心，然后我们感恩的心，然后再带出什么？侍奉的人生。好，请大家记住这个逻辑，不能震动的国到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产生侍奉神的心行动。最后你看第29节，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引用生命记第4章24节啊，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这个意思是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我告诉大家，不能震动的国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这个神的应许的永生的国。这个得到这个的国的人一定会产生感恩的心，并且一定要有侍奉神的行为。大家明白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公义圣洁的，祭邪的神是烈火。神不开玩笑，你一定会要有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跟大家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被神呼召拥有感恩的心来侍奉神，对不对？哦，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在听完这篇讲道以后，你就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们的生活。好，那么既然这句话这么的重要， 那我稍微还要来解释一下这句话，以至于你可以把这句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得着，然后记下，然后呢活出来。这句话当中有三个细节啊，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叫不能震动的国，另外一个细节叫感恩，还有一个细节叫侍奉神。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三样东西哈，以至于你可以明明白白的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细节，基督徒的生活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叫信仰的基础，这个信仰基础就叫什么？不能震动的国。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得着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没有信仰基础，你后面不会有感恩的心，你如果是服侍神的话，你的动机一定有问题。好，那么这个国是怎样的国呢？有两方面可以说的。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哈，请大家把眼睛放在第十二章的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查了一下这个圣经的原文，得这个词，得到哈，这个词叫做现在进行时动词。什么叫现在进行时呢？就是我们正在得到。诶，得到什么叫我们正在得到？其实你可以这样来想，我们已经开始得到，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到，就正在得到，对不对？所以这就表明这个国是怎样的，叫做已经开始，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国已经开始，但是尚未完全，是一个已然未然的国，这是这个国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这个国被称为什么呢？叫做不能震动的国。什么叫不能震动？不能震动就是天地都要废去，这个国不会废去，这个国是永远长存的，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的直到永远，永不改变。哦，我不知道你的信仰是不是这样的哈？哎呀，我得着了信仰，但是我还会失去吗？请问，我得着了不能震动的国啦，今天太开心了，我还会失去吗？或者这个国还会改变吗？我不知道，我问大家哈。这是一个神学争论啊，加尔文跟亚米念的神学争论好，但是我讲的重点不是在于这里哈。什么叫做不能震动的国啊？为什么是不能震动了？希伯来书作者前面讲的清清楚楚，他在之前的经文里面讲了四个要点，说明这个国是不能震动了。第一个，这个国是根据神不改变的旨意和应许建立的，六章第十七节，不信你去看。第二个，这个国是有一个长久不更换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七章二十四节。第三个，这个国是基于这个大祭司一次献上永远完全的赎罪祭，第十章十二节。最后，这个国里有一个永远得救的永恒的产业，这是第五章的九节和第九章的十五节。所以这个国被称为不能震动的国。神一旦赐给你这个国，你就永远拥有这个国，而且这个国的里面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哇，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我告诉你，你才能够拥有后面感恩的心和侍奉神的动机。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读这句话有没有明白啊？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对这个国的认识不清楚，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个国里的神的应许，如果你还不了解这个国里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和他所献的祭，如果你还不清楚什么是这个国里面永远得救的产业，那你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感恩之心啊，你也就不能够产生相应的侍奉神的行动。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今天说基督徒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服侍教会，可以都没问题，你的基础牢不牢啊？你的基础是不是那不能震动的国，还是能震动的国，还是糊里糊涂的国，还是马马虎虎的国呢？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请你自己问自己，我真的清楚认识这个国吗？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细节啊。哇，讲到这儿是不是有点震撼？好，我来讲第二个细节，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因为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拥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不能震动的国必定带出感恩的心。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国是怎样的， 我相信你一定是感恩的。为什么？我刚才为什么讲这个果是怎么样的果？为什么不能震动？有四点，对不对？你只要认识清楚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是个感恩的人。为什么？当你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在创世以前就成立了，而且永不改变，在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面，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你。太阳形成了，月亮形成了，星宿形成了，整个宇宙在不断的膨胀的过程当中，恐龙啊，什么什么啊，各式各样的那个时代都过去了。但是神说，在创立世界以前，我拣选了某某人。神没有忘记过你啊，然后时候到了，等你出生长大的时候，神拣选你，神让你听闻福音，神把你带到教会，神让你生命成长。请问，如果你看到了这个永不改变的应许，在神的不能震动的国里，永不改变的应许的话，你不感恩吗？第二个，当你知道那荣耀的、完美的、属天的大祭司、神的儿子，竟然为你这个完全全然败坏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赎罪祭，你不感恩吗？当你知道你得救不是靠你的行为，乃是靠神白白的恩典，根本就不是你做的，而是耶稣基督的痛苦舍己牺牲，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这个极度痛苦的祷告所换来的这个白白的恩典，以至于让你可以得着永远的喜乐与平安，你不感恩吗？所以可见，一个人真的认识到什么叫做不能震动的国，他一定产生感恩的心，而他的生活一定是感恩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反思一下，请问你平时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凡事都很感恩呢？还是心里面很多的苦毒、埋怨、痛苦、孤独啊、纠结、烦恼，你不感恩吗？好，所以这是第二个啊。所以基督徒生活应该怎么样？有一个坚实的信仰基础，有一个感恩的心。还不止这些，第三点，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样？叫做侍奉神的生活。好，因为感恩的心必定带出侍奉神的行动。如果你是个正常的基督徒，你大概应该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哎呀，亲爱的主耶稣，你对我这么好，我拿什么来回报你呢？是吧？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是这样问的哈。那么拿什么来回报耶稣基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答案了，叫做侍奉神。好，可是你说什么叫侍奉神呢？所以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侍奉这个词哈，在圣经里面啊。有很多人说我要侍奉神，其实你不知道侍奉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它的意思是祭司在圣所主持宗教礼仪，叫做侍奉。我再讲一遍，祭司在圣所，比如说圣殿或者会幕，主持宗教的圣事、宗教的礼仪，叫做侍奉。那你说诶，今天好像跟我没关系啊，这个侍奉这个不就是在祭坛献祭吗？不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祷告、唱诗、敬拜、赞美，以及维持圣所的洁净吗？你们记得吗？那个在会幕当中，这些祭司要常常去更换那个陈设饼的桌子的那个饼啊，还有灯里面的油啊等等，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叫做侍奉。那么今天基督徒的侍奉是什么呢？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个在圣所里面侍奉的这个所有做的一切事情，今天就是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一切为神所做的事，也就是整个整全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叫做侍奉神。你们记得刚才在引言里面讲过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吗？弟兄们，将身体献上，就是将我们的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生活是完全当作活祭交托给神，全然奉献，然后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什么叫侍奉啊？通过旧约的这个样式，在圣所里的样式，我们今天活出基督徒合神心意的生活，这就叫做侍奉。你们记得吗？ 上一次讲到说，我们乃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活在圣所里的人的祭司，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要为主而活，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去荣耀神，以神为乐，这就叫做圣所的生活，就叫做侍奉神的生活。所以这个生活，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主日敬拜，是不是祷告、唱诗、读经、听讲道、灵修，是不是？还有呢，团契关爱弟兄姐妹，然后呢，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宣教，是不是？还有教会里面做执事、做长老，各样的服事，哪怕教会里面打扫卫生，全部叫做侍奉。只要你为主做的，全部叫做侍奉，为你做的就不是了哈。而且还不止这个哈，请大家记得，我们是圣神的殿，对不对？基督徒是圣灵的居所，是神的殿，保持你的生活圣洁也是侍奉。所以我前面讲了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以及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全部都是侍奉。好，所以这就叫做侍奉神的生活，因着那不能震动的国产生感恩的心，导致侍奉神的行为。好，而这个侍奉神的行为就是整全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这些经文还告诉我们，侍奉神有两个原则，哪两个原则呢？这两个原则我觉得太重要了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更多说，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只能够点到为止了哈。第一个原则叫做照神所喜悦的侍奉。什么意思？你今天想侍奉神，你说神啊，我太感恩了，我想服侍你，可以没问题。然后接下来神说，你必须要按照我的心意来服侍我，不能按照你的。你说哎呀，我想这样做，我想那样做，我不都是出于热心吗？神说这个不好，你要按照和我的心意，因为你的想法都是可能是有罪的，不全面的，得罪我的都有可能啊。所以侍奉神的第一个原则叫做照神的喜悦。所以侍奉神的人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人必须要读圣经的。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你说哎呀，传道人弟兄啊，我想侍奉神，我好想侍奉神啊，神对我太好了，我有个感恩的心，我大概首先会跟你说啊，好，你先去学习圣经，因为不学习圣经侍奉出来的样子是不对的。我跟大家说啊，我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侍奉其实很多都是仁义的，真的现在想来是非常非常的亏欠神的啊。侍奉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啊，如果不按照圣经原则，如果你不爱读圣经的话你很难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的，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敬虔用虔诚敬畏的心。什么叫虔诚敬畏的心呢？你们想到西乃山，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这个很可怕的这个西乃山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什么叫敬畏了哈。我们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阿爸父，没错，神是我们最亲的人，对不对？那一位，没错，所以我们叫他阿爸嘛。但是你不要忘记了，神是宇宙万有的君王，这位阿爸不得了，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时，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今天主日敬拜来到神面前，我盼望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敬畏的心啊，能够去把他当作宇宙万有的君王来对待啊。所以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又稍微反思一下，对照这些经文，请问你觉得你的侍奉怎么样啊？你平时有没有侍奉神啊？还是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你认为自己的侍奉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呢？啊，那么前面这节经文讲过了，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出于感恩，对不对？你的侍奉是出于感恩还是其他的？啊，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的侍奉的动机不是出于感恩，你大概要先要悔改，纠正侍奉的动机。你说，哎呀，我好像没有感恩的心啊，好像是那个我没有这么强的感恩的心，我能侍奉吗？ 我会劝你说，如果你没有这么强的感恩的心，很有可能说明你对那不能震动的国不太清楚。所以你先要搞清楚这个信仰的根基，先要搞明白圣经到底对这个信仰是怎么来介绍的，然后你才有感恩的心，然后这个感恩心才能带出一个有效的服侍。如果你说我有感恩的心，我也对神学这个读了好长时间，我也很清楚，然后我也在服侍，哎，请问你的服侍有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你是按照圣经原则多，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多？你在服侍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充足的敬畏的心？所以这节经文哈，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告诉我们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侍奉人生的一个要诀啊，我盼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啊，常常的去反省，我们对不能震动的国了解吗？我们有没有真的感恩的心，足够感恩的心？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合神心意，并且是有存着虔诚敬畏的心呢？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相信这节经文就讲清楚了啊，包括前面三节，对吧？前面三节我们要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我们就会受审判。什么是神的话？基督徒的侍奉人生。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有点抽象哈。为什么？因为我在这边用了大概前面用了40分钟跟大家讲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多长时间？别忘了希伯来书是篇讲章，对吧？他讲了这四节经文，也就是那个大概1分钟都不到，他就讲完了。讲完以后，这么重要的道理，其实蛮需要这个听众能够理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停在这里，他在第13章的1节到6节讲了3个既感恩与侍奉的人生的例子。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今天讲到的最后一段，叫做感恩和侍奉的生活。这个生活有3个例子哈，希伯来书作者举了3个例子，一个是彼此相爱，一个叫做尊重婚姻，还有一个叫不贪爱钱财。其实这3个例子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啊，生活当中的例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稍微谈一谈这3个例子，让你来看一看什么叫做感恩和侍奉的生活。好，首先感恩和侍奉的生活表现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上。第13章1节，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重要的特征。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留下了这条命令，叫让我们彼此相爱，对吧？第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问大家，彼此相爱重不重要？太重要了。而且我们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4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好像从来没有说过我要给你一条命令，在这里他说我给你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发现门徒不能彼此相爱。当时门徒们，耶稣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门徒们在干什么？我们在争谁要坐在耶稣的左面和右面，我们争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教会要合一，门徒要和睦，就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啊！所以请大家记得，彼此相爱非常重要。但是彼此相爱可不只是一种心情，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哦，是需要有实际行动的哦。请问你认为彼此相爱应该有什么实际行动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2个实际行动。第一个实际行动叫做接纳客旅，第13章2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纳客旅。你说接纳客旅，接待客人，这算什么彼此相爱？确实是。什么叫客旅呢？当时的基督徒旅行都是住在弟兄姐妹家的，客旅就是你不太熟悉的人，对吧？但是呢又有需要的人，你不太熟悉但是他又有需要，这就叫客旅。主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一样吗？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也不是这样吗？ 基督徒的爱不能仅限于家人、亲人、最熟悉的人、最要好的朋友。基督徒的爱要因着基督的原因达到主内的弟兄姐妹身上。今天在另外的国家的基督徒，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爱他们？要的嘛。所以你看，像现在我们有一些宣教的信息，就是在告诉我们，在其他的世界上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也有需要，他们在做什么，我们要培养对他们这些不太熟悉却是主内的而且有需要的人的爱。好，而且我再提醒一下大家，教会选拔长老的时候，是否愿意接待客旅，是否愿意去爱那些不熟悉又有需要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考察指标。好，那么接待客旅是有风险的哦，是吧？因为他你又不熟悉他，说明他是个骗子呢，或者这个人，我们知道人都是有罪的嘛，对不对？每个弟兄姐妹都不完全，都有罪，最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接待又不熟悉的，又要付出的爱的，哎呦，这个好像有点难。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鼓励我们，他说你这样做呢，其实是大有赏赐的。我们再来看第13:2下半句，他说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有没有这样的事啊？有啊，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跟罗德很乐意接待客旅，对吧？你们记得吗？如果你们不记得，你去看创世纪18:1-2，创世纪2-3以及19:1-2，一个是亚伯拉罕例子，一个是罗德的例子哈。这个例子接待天使，你知道对亚伯拉罕这个家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此罗德得救了。虽然他好像像经过了火一样得救，但最起码他得救了，对不对？好，所以接待主内的肢体虽然有风险，而但是有大大的赏赐。你们记得主耶稣曾经怎么说过？马太福音10里面，主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那接待那差我来者的。无论何人，因门徒的名，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今天，如果我们要活出感恩和侍奉神的人生，我们要去爱那些不太熟悉的却要有需要的人。好，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实例。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讲了另外一个实例啊，另外一个行动叫什么呢？叫纪念被捆锁和遭苦害的人。我们来看13:3，你们要纪念被捆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啊，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就是要与他们感同身受了。那么这里被捆锁的人是谁呢？其实指的就是那些因为信仰而被捕入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传道人啊，尤其内地的传道人，会被捕入狱啊，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要爱他们啊，我们要记住他们，纪念他们，不要把他们忘记了。他们到了监狱里面很容易被人家忘记的，对吧？好，还有一个叫做遭苦害的人，就是因着这个信仰，也许他没有被关，但是呢他的财产被没收了，他被殴打了，他被抢劫了，他被羞辱，甚至遭受酷刑的啊，都有的啊。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纪念。这些人呢慢慢的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没有声音了，因为他们受苦害，他们被监禁，但是我们要主动的纪念他们，记住他们，帮助他们，救济他们啊！所以其实这方面教会很重要。你可以按照你个人的想法去服侍，但是呢，在做这些帮助的时候，如果教会若不成形的话，其实很难有力量去帮助的啊！教会要被组织起来。然后要形成一个基督徒的群体，而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行为其实很难帮到这些人的，大家明白哈？那么腓立比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当保罗被监禁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就派了一个忠心的执事叫以巴弗提，去送礼物给保罗，而且在保罗身边服侍， 这个以巴弗提服侍保罗到什么程度呢？啊，他几乎要死掉了，啊，是很好的例子。好，所以感恩和侍奉的生活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彼此相爱，接待客旅，纪念那些因信仰遭逼迫的人。感恩和侍奉的第二个表现是对婚姻的尊重。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们知道婚姻是神设立的，夫妻二人离开父母，合为一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神把婚姻看为是什么？圣洁的啊、哦，婚姻是圣洁的，不要破坏婚姻。如果我们今天去破坏婚姻，其实是犯罪得罪神。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四节，因着不幸的丈夫就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因为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所以其实你看，神把婚姻看成是圣洁的。如果你不幸，你加入了一个圣约的群体，那个这个你的配偶是信的，你就变成了地位上你变成是圣洁的啊。所以基督徒不主张离婚，对吧？啊，主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如果今天你这对夫妻的生活不幸福，也不要分开。为什么？神配合的，不是因为他的情感好不好，情趣是不是相投啊、这个身体是不是配合，都不是，就是神配合的，我们不应该分开啊、这个很简单的。为什么？因为神定义这个婚姻是圣洁的。我们分开也许觉得人有好处，但是我们是得罪神。所以维持婚姻的圣洁非常重要。维持婚姻的圣洁就是服侍神啊、所以很重要。不能说婚姻只是两个人的问题，婚姻也是与神有关，因为牵涉到神的圣洁啊。好，感恩和侍奉的生活的第三个表现在于不贪爱钱财。我们来看第十三章五节啊，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为什么不能贪爱钱财？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我就不用解释这句话了啊。而且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我也不用解释这句话了啊。所以贪财当然是不好的，对不对？主耶稣曾经用过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嘛，来告诫我们。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我要你的，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是钱财吗？不是啊、也不是我们自己，是神，对不对？如果今天神要我们突然间离开这世界，那你攒的钱给谁呢？你说给我儿子，你儿子可能不需要你的钱啊、他比你攒的更好更多，说不定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人，他根本不需要你留任何东西给他，你只要留下一个纯正的信仰给他就好了，对不对？那么与贪爱钱财相对的是什么呢？叫做知足。我们来看第十三章五节的中间那句，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啊，这点非常重要。基督徒要有知足的心啊，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上说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所以保持一颗知足的心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方面保罗就做得很好，成了我们的例子哈。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保罗的心态，这正好代表我们知足的心。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所以这个为什么不要贪爱钱财，为什么要知足？有人说事工不是要钱的吗？基督徒这个宣教要不要钱的？要，对不对？但是钱并不重要，最重要是你的心。贪爱钱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信靠什么的问题。神为什么不要让基督徒贪爱钱财？因为我们在贪爱钱财的时候，我们往往我们的心就会变成不再信靠神，而去信靠那些没有用的钱财， 钱会贬值的，你靠不住的，对不对？所以第十三章的五节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句话是引用生命记第31章第6节和第8节哈。既然神答应了，你相不相信啊？他永远不会撇下你，那你要钱干什么？好，所以我们要相信，在我们的侍奉过程当中，神是亲自与我们同工的。所以钱财要是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神，因为神的名叫做耶和华以勒，他必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所以我们要依靠神，而且呢，神也一定会因此大大的祝福我们。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主是帮助我们的。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有了神，而不是有了钱，我们才信心大增。这是引用诗篇第118篇第6节。好，整个经文就讲到这里哈。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这个基督徒的侍奉的人生，基督徒的一生是怎样的啊？那么在这里，这三个例子是怎么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的呢？你们在这个三个例子当中有没有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是感恩的生活？有没有？因着感恩，因着感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我们就会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甘心乐意的给出来，所以才会有彼此相爱的动力。大家明白吗？你看，你如果你要去爱一个人，你要付出的。是什么让你愿意付出？你爱耶稣，感谢耶稣的心。所以感恩的生活带来了侍奉神的彼此相爱。因为感恩的缘故，我们也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哎呀，主啊，你对我太好了，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所以我们愿意尊重婚姻，哪怕这个婚姻两个人可能有很，就是离开可能，分开可能更好啊。或者说，哎呀，这个情感上不是这个不配合，那个配合嘛，更好啊。但是呢，因为这是得罪神的，我们不做。明白吗？出于感恩的心，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命令，持守婚姻的圣洁。我们也因为感恩的缘故，我们愿意去信靠的是神，而不是信靠钱财。所以我们从这三个例子中，是否看到了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感恩的生活呢？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生活是不是应该是侍奉的生活呢？应该也是的。因为爱弟兄姐妹就是侍奉主，对不对？大家说是不是？哎，我今天去关爱弟兄姐妹是不是在侍奉神？是的。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25章40节，主耶稣说，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的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去爱一个微小的弟兄，微小的姐妹，就是在爱主。我们服侍他，就是在服侍神。好，保持圣洁是不是服侍神？前面讲过了，服侍神就是在圣殿圣所里面，其中有一项工作，祭司的工作就是保持圣殿的干净。所以让你的生活圣洁就是服侍神，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对吧？最后，不贪爱钱财就是服侍神。为什么呢？不贪爱钱财就是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你都不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你怎么服侍他？贪爱钱财的人一定没有在服侍神，而是在侍奉马门。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让我们反思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侍奉神呢？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那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是否对这个国清楚的认识呢？我们是否因着这个国的认识而产生足够感恩的心呢？我们是否因着这个感恩的心而产生了侍奉的人生呢？在这个侍奉当中，我们是否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又充满敬畏敬虔的心来服侍他呢？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带着这些问题，可以回顾今天的讲章，然后去思想你的一生的侍奉神的道路。我们最后做个祷告结束。